好，大家平安哈。读这卷书一直读到这里呢，他在跟我们讲一个重要的大卫心中的意象。大卫心中一直想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要为神建殿。那所以整个脉络应该是往这条线继续前进。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重点。第二个要注意的重点是，在历代记的记载当中，大卫是一个明君，所以明明前面有一个事情是他犯奸淫，他杀人都没有记载，都没有记载，那等于是他是尽可能把大卫不好的东西都不写，都不写。所以这两条线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，一条是他很想为神建殿。第二条线是，他既然是一个很想为神建殿的人，所以他是一个明君，他是一个明君，尽量不好的都不写。好，问题来了，这里为什么要写这件事情呢？他害死了七万人，对不对？这里要写到这件事情，那这件事情就好像他的那一个一直要保持的形象，在历代记里面一直保持的形象就破坏了。那这个破坏形象跟他建殿有没有关系？如果有关系，关系在哪里？第一节就讲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然后呢，最后一节大卫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。两节当中有什么的关系呢？就展开了这一章经文，题目是确立建殿位置。确立圣殿的位置就在哪里？好，我们一步一步把它 来解开。一开始呢，就讲到大卫的一个很严重的罪，他数点百姓的罪，一到六节。这个罪是从谁发动的呢？撒旦发动的。那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。一个问题是，撒旦他要做一些动作，所有这些动作应该第一都在神的掌管当中，撒旦做的事情不可能越过神的手，所以是神许可的一件事情。第二是，当撒旦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人是否跟他配合？主权在人，主权在人，人可以不配合，对吧？好像他要搅动七月是恐怖的，那人要不要配合去七月的时候拜拜？那今天就是七月，对不对？好，农历的十五了，那有人就去拜拜了。所以是人去配合他的，人里面的一些软弱去配合魔鬼的一些作为。所以大卫如果他自己心中没有一点问题，他不会被激动的。他现在有一个问题，数点百姓，数点百姓。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不对？这个事情应该是很明显不对，否则连他的将军约押不会说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。第三节他说，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？原来连约押都看得很清楚，这是一个罪，可是大卫自己好像被蒙蔽，没有看到。直到神不喜悦这件事情，第七节，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，便要降祸降灾给以色列人。大卫祷告说，我行这事大有罪了。十七节，大卫祷告神说，吩咐数点百姓不是我吗？我犯了罪，行了恶。所以原来这是一个罪，他明显大卫后来才知道，当时那个元帅约押就已经知道不妙，它是一种罪。那问题在哪里？原来问题是，圣经每一次记载到要数点的时候，如果是为了打仗，他数点之后一定要做一个行动，要献赎罪银。为到每一个生命，出埃及记里面讲到，因为他们被救赎是神的恩典，如果要数点出去打仗的话，那就要献一个赎罪银给神。赎罪银归入建殿的部分，银那个银子，赎罪银，赎罪的一个钱，一个银。 金银的银。那所以这个东西，如果他要赎点是为了打仗的话，他要满足神的整个安排，他要献赎罪银。那他赎点了又没有献赎罪银，他整个目的就是要彰显出，你看我的军队多强大，我去打仗，你看我靠的就是我自己的实力，靠的。所以整个他被搅动的是里面的骄傲，他被搅动的是本来以色列人就是要彰显出神同在，表明他们做的一切是依靠神，靠神得胜。那大卫好像现在在走另外一条路，在预备要走一条路，这条路是好像要开始高举人，高举自己，高举自己的实力，高举自己 所做的一切好像功德。那所以这个点一开始就是一个歪的，一个偏离的点，所以才容易被魔鬼搅动。那所以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检查自己，我要检查自己，我整个动机，我整个问题有没有是已经给魔鬼配合了。如果我检查完了没有问题，我就安心，我就安心，因为在搅动他都没有办法影响我。好像刚才印象分享，他说来读学房就被搅动了，对不对？这些搅动了你就要看了，我的心对不对，我的心正不正，我的心如果是对是正的话，那东西神会解决的，一步一步神都会开路的。那可能很简单嘛，你就跟妈妈说，妈妈担心经济，你就学大尼里嘛，妈妈你用三个月试试看，看我有没有 变瘦。如果三个月之后呢，我脸色又不好啊，又整个人有饥荒啊，然后我就回来了，我就不读了。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对不对？也不用争吵，也不需要产生什么冲突，就放轻松嘛，妈妈我相信神，试试看嘛。如果是小仙女的话，那你就跟女儿说，我们一起来分摊，反正妈妈是你，我只是帮你的，我们一起来，一起来分摊我们该有的责任，看她会不会更喜乐。因为有妈妈照顾，你的儿子应该会更喜乐哦。也不要怕，需要的时候我会出手的，我来帮你的。那很多东西就变得更顺更好。所以检查我们的动机，检查我们里面的人，那魔鬼要搅扰的时候，他有限的，他不是无限的。这是第一个，透过数点百姓的罪也给我们一个反省。第二个，七到十七节，刑罚跟怜悯，刑罚与怜悯，神不喜悦。第七节，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，他就给大卫三个选择。读到这里呢，有时候我们太快觉得神蛮有怜悯的，可是第一关我们应该会怀疑的是，犯罪的是大卫，干嘛要杀百姓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会有这些挣扎的。可是如果你看一看现在很多在位的领导人，他们所做的决定会不会就影响百姓？很明显啊，因为他在那个有权柄的位置，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影响百姓，都在影响民生。最近 蛮震撼的，北韩已经成功研发了氢弹。对啊，氢弹的威力应该是核弹的100倍。那如果当时两个原子弹放在港岛跟长崎杀了23万人的话，它是超过10倍100倍的威力了，10倍100倍。现在他说研发成功了，如果这个东西一爆，它有什么后果？当时如果两个是20几万的话，它这个一个氢弹算是10倍，就200多万人死了。200多万，如果是100倍呢，就2000多万了。2000多万。然后现在大陆就开始很紧张了，因为你试爆，光是试爆已经引起6.3级的地震，如果它再爆下去，会不会影响那个长白山死火山重新活过来？这样一活过来，整个长白山一带的人口全部都要迁移了，过千万的人口。那所以整个东西，一个领导人他所做的一个决定，有没有影响下面的人？ 绝对有的，绝对有。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蛮大的提醒，如果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权柄的位置，我们要更小心我们的决定，对啊，一个小组长要小心我们的决定，一个同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决定，在家里呢做权柄的也是，我们总有我们的权柄范围，我们需要做决定要小心。神就给他三个选择，三个灾殃，一个就是三年的饥荒，三个月被敌人追杀，或是说三天的瘟疫。大卫太聪明了，大卫选什么都不好，对不对？他最好说不要降灾。那可是这一点呢，也带来一个问题，带来一个问题是，神要降灾，是他终极目的吗？这不是神终极的目的。神要透过一些事情是要管教人的，对啊，透过一些人犯罪之后的一些结果，希望人快速回转。大卫很聪明，他说我甚为难，他说我很痛苦，你要我做这个决定很痛苦，因为我知道我根本无法评估那个结果，三种选择我不知道哪一个选择是最轻的，我不知道，唯有神是最怜悯的，所以如果神做选择是最轻的，所以神后来就好，我就这样瘟疫三天。那有没有三天都执行呢？可能没有，可能执行到一半，神就止住整个瘟疫，所以这一次就死了7万人。那这7万人是谁杀的呢？对，表面是天使杀的，应该是说如果是天使杀的，这是神命令咯，那这是神杀的咯。如果按神的主权可以这样说是神杀的，可是按罪的结果呢，是大卫杀的，是大卫犯罪所带来一个结果，所以罪的结果是人要承担的，对罪的惩罚是神公义的主权，所以两个东西要带来一种我们的一种平衡，不是神很残酷，神很残忍要杀人，是人犯罪的一个连锁反应。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是不是也在这种连锁反应里面？对不对？你说我好端端的我去开车，可是有一个人喝醉酒酒驾，和一个车就撞过来了，我就受伤了，那我是无辜的，我是活在罪的牵连网里面。对啊，所以所有东西我们看要解决的，最后要解决的问题是罪的问题。罪的问题解决了，所有牵连网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。罪的问题不解决，东西就没办法解决。所以不是说神你不应该用公义，你不应该刑罚的问题，背后是一个罪要解决要处理的问题。去到最关键，今天最重要要分享的18到31节，耶和华神的殿。大卫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，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，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。因为神感动呢，先知告诉他要做选择，神后来要感动天使去跟大卫说，你要为神筑一座坛。到底这就是大卫一直要做的事情，到底什么地方才是符合作为神的殿的地方啊？今天我读我就特别去留意这个，什么条件才是一个符合建殿的条件。用今天来讲的，应该就是我们有自己的选择。我来这里的时候，就有人跟我说，你最好找一个有一个 AM 这个记号的那个吃东西的地方的附近，因为他们能够选的都是比较人口密集的地方，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，所以我没有太留意，选到之后再看看，哎，果然这里附近有一家这个公司可以去吃东西的。那这是人的选择，神的选择是什么？我来看经文，一点一点去显明为什么大卫认出这就是神要的地方。他有几个启示，一步一步下来，15节跟20节， 十五节，神差遣洗解去灭耶路撒冷，刚要灭的时候，耶和华看见就后悔，就不降接灾了，吩咐灭民的天使说，够了，住手吧。那时耶和华的洗解站在耶布西人亚尔兰的河床那里，神的洗解站在那个地方。那这个洗解站在那个地方，第二十节，二十节又提到，那时亚尔兰正打麦子，回头看见天使，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。所以整个神的洗解在那一边做什么？他在执行审判。执行审判是另外一面，就是彰显神的公义。神的公义，所以一个神的殿，它必须是一个重点。这个殿，它是显明神公义的地方。如果是显明神公义的地方，那等于就是它是一个要对付罪的地方。这是第一个点。原来要选一个殿，它必须在这个殿里面彰显出神的公义，彰显出神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。接下来第十六节，这个很特别的是十六节说什么呢？他说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洗解站在天地间，这个形容很特别哦。到底这个神的洗解站在天还是站在地？他站在天地间哦。什么叫天地间？那这个洗解应该很高嘛，所以头顶着天，脚踏着地，所以就站在天地间吗？它等于是天跟地的一个桥梁，它等于是一个天门打开的地方，它又好像伯特利雅各的天梯，所以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点，它是天地之间。神所选择的圣殿，它等于是一个天跟地沟通的一个重要关键点。神在那一边打开他的天门，神在那一边彰显他的同在。所以如果要说天地间呢，那等于这个选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点，神拣选他成为一个殿，神拣选那个地方成为一个赐下他的启示的地方，神拣选那个地方成为很重要很重要释放他同在的地方。所以一定有一个印证的，好像我们来到这里哦，我来到这里， 我一看我就知道这里是神要量给我们的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一些记号，当时在我们核心价值的那一个地方原来是有一个世界地图。我一看那个世界地图，我说 bingo， 对了，因为灵粮堂的创办人赵锡光牧师，他的意向就是宣教，并且呢，他早期所建立的灵粮堂都有世界地图。对啊，所以当我一看这个，哎，世界地图，这就是天地间，好，这个地方就是天地间，神所要拣选同在的地方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十八节，十八节，耶和华的洗解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，叫他上去在耶布西人亚尔兰的河床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这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地方。神选择了这个地方，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建立他的殿。所以主权是神的拣选，人会知道的，人会知道神拣选这个地方。刚才说的是那个天地之间有洗解在那边释放启示的地方，是神要处理罪的一个地方。接下来呢，神要他在这边做什么事情呢？十八节要他筑一座坛，二十二节也是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二十六节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这个地方是可以筑坛的地方，筑坛，你说我知道啊，很多地方都可以筑坛啊。可是接下来那一点很重要，你筑坛你献祭，可是有没有神的同在呢？接下来他把祭物，二十六节，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求耶和华，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，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哦，很特别哦。真正要献祭、筑坛，他必须有一个很强的印证，神有没有同在？ 如果我们筑坛献祭，神没有同在，那等于是神没有拣选那个地方。如果神有拣选的话，神整个同在是很强的。神同在很强，这里在旧约很明显，就是火降下来，如同那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，他面对那个巴利先知一样，大家祷告，他说你们也祷告你们的神，我们也祷告我们的神，看谁的神是真的，就降下火来焚烧那个祭物。所以火代表神的同在，代表神自己的荣耀，自己的能力。这个东西会不会很抽象？蛮抽象的，可是他有时候不抽象。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神的带领？很明显的，如果有神的带领呢，我不需要很费力，可是事情就很顺，一步一步就开了，那个路那个门就开了，事情就很顺很顺。我还记得那个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她讲说她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只是坐在车上，有没有？很快神就把那个大纲啊，把很多东西就下载下来给我们去，很快很快去写，因为是神的，所以东西就很顺。同样我们在街边敬拜聚会崇拜主的时候，有没有感觉神的同在？有。所以这是一个印证，当我们做了事情，我们敬拜神来了，我们是知道的，起初不知道，后来就知道了的。可是你问神，神你什么时候来了，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。这是一个慢慢要去操练的一个点，慢慢就操练到起初我们在香港聚会的时候，张牧师说神来了，我们都张大眼睛，在哪里在哪里慢慢就有感觉了，对不对？慢慢就有感觉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去问，学习去问主啊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神你来了没有？神一来了，其实你就有感觉，你很喜乐，你会感觉神同在，你会觉得那个很大的平安，你会感动，你会笑，你会哭，很多这些都是神来的一个很明显的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更大的同在的印证，神迹奇事发生，不是为了彰显人的荣耀，是彰显他的荣耀。初期教会为什么增长那么快？就是很简单嘛，祷告祷告，哎，圣灵就来了，祷告祷告，哎，病得医就得医治了，祷告祷告，很多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人自然就很想来啊，的传福音很轻松啊，因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。对，这是我们是要祷告的，不光是我们被安慰被感动，我们祷告神的火来去印证他的拣选，神的火来去印证他的同在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二十七节，又要吩咐洗姐，他就收刀入鞘，挤实愤怒的地方。神的愤怒被挤住了，神的审判被挤住了，那等于有一个东西解决了，那个东西是罪的问题解决了。当人愿意去认罪，人愿意在旧约献上燔祭、献上平安祭、献上这些，然后还有一个祭哦，刚才我们讲到的，如果数点人口的话，要向神献赎罪银，对不对？赎罪银它有一点赎愆祭的味道，如果人愿意赎罪，神悦不悦纳？悦纳。大卫在这边有没有献上赎罪银呢？他终于凭了600谢克勒的金子买这个地，这就预表一种赎罪银的概念，赎愆祭的概念。那所以我们一开始讲一个蛮重要的核心问题是罪的问题。如果一个殿要被建造起来，等于是神要彰显他的公义，他不能够看见罪不处理，所以天使就来刑罚了。可刑罚不是最终目的，刑罚的目的是神的公义，可是最后神要彰显的是他的恩典。 所以公义的神要处理罪只是一个过程，最后要处理的是罪的问题要被解决。解决的方法是什么？人献祭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，然后呢，最终解决了又不是人去献这个祭，最后圣殿幔子裂开是因为耶稣献祭代替我们上十字架。所以终于大卫找到这个殿了，找到这个殿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天地之间的功能。它要让地在地如天，它要让天的荣耀下来，解决地上罪的问题，只需要人在那边承认罪，献祭给神。真正献最大的祭的就是耶稣。所以终于这个地方是有神同在的，这个东西是有神的火下来的，这个东西是神，这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。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想，这个地方是天地之间的，对，那所以好像蛮抽象的，可是我知道神好像在对我们说话，神在对我们说话。最近我们其实在这五二期间我们都在祷告，相信这五二之后神就会把一个地方释放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在哪里建殿。那现在就读到这里，读到这一个地方，所以哎，原来神在开启一步一步把更多选择一个建殿的意向，选择建殿的条件给我们，以及我们可以更清楚知道这就是神要做的。神要做的，神的殿一定是充满荣耀，充满他的火，他的同在，充满奇迹天地之间，也充满天使的活动，神之奇迹要发生，充满神的喜悦在这边做工。所以这张圣经神的喜悦出现很多次，也充满神的刀，就是对黑暗权势的审判。母堂建殿的时候很特别，母堂建殿是有意向启示带动要在哪一个方向建殿，后来就去到香港的荃湾。那这个地方后来我们就发现蛮多方便之处，它方便呢就是有吃的地方很方便，生活技能很好，第二个方便附近有饭店，所以当母堂要办特会的时候就住在附近的饭店，很方便。我觉得这些都是神将来要量给我们的一些东西。可是关键点这只是配套，关键点是天地之间，关键点是神的启示，关键点是神自己的天使在那一边上去下来，那个地方要重新被改造。也许它是方场，因为荒废的地方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是重修历代的方场，重建之前凄凉之处，神叫重建、所有这些都是神放在我们心中一步一步要开启的。那如果来到我们这里呢，我觉得神要我们学的是建殿的人他的心小心不要给魔鬼激动，因为我们要建殿，一步一步让更多人经历神。首先是我们这个人，我要建造我这个人，我自己这个殿的过程里面，我的心要不断去仰望神，我的心要不断去检查原来我有没有软弱得罪了神。对，神一定有怜悯，他要教导我们要筑一座坛去献祭给他。先是我这个人要成为一座坛献祭给他，继续是我这个小组，我这个家庭献祭给他，在家里筑坛，接下来才一步一步把这个坛越推越大，建造一个教会的坛，再从一个教会的坛建造成为城市的坛，一步一步。那对台湾来讲，台湾需要整体一个更大，在七座山都需要坛，极长七座山都需要神的坛。那未来的政治局面我们也不知道，现在知道有一些重要人物已经递了辞呈了， 对不对？已经立了期权，那会有一些新的人去接班。那下一波我们要看的是2018整个选举。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属神的子民兴起呢？有没有属神的儿女兴起呢？到底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？那我知道神在带，一步一步在做一些蛮特别的事情。今天早上我安静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属神的儿女要有一些新的东西应该会诞生，应该有一些新的东西要诞生，才是一个蛮特别的带领在我们的当中。总之在这一章里面呢，一个蛮关键的事情发生，就是他一直迎接约柜，迎接完约柜呢，他要建造圣殿，建造圣殿做了决定了，神就说你不适合建造圣殿，他说我不适合没问题，我还是有感动要做，我选择地点，建殿的地点。那从这个点就看见大卫一直在为神的事情大发热心，对，他没有停止。我相信当我们这样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，神也会大大祝福我们。阿们，好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。